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被失望，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再次从不离起来，因四面受敌，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到我爱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再次，我爱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好，现在我们再翻到另外一边，拣选。拣选这首歌，按照歌谱，它是要重复回去，前四个谱表，重复唱三节完，再唱下面的副歌。但是这首歌我们今天唱的时候，我们就从第一节都把它唱从头唱到底，都一直从头唱到底，好不好？来，照这个歌词唱来，来唱来。
当我正为事物忙碌，主对我说：“来跟从我。”疲乏之中，我仍坐处，他又呼召不肯放过，新的光明立即涌出，在我答应之时，荣耀安息家上欢呼，在我一路跟随日子，
再从头来 ，from beginning 来。
当我正为事物忙碌，主对我说：“来跟从我。”疲乏之中，我仍踌躇，他又呼召不肯放过，新的光明立即涌出，
在我
答应之时，荣耀安息家上欢呼，在我一路跟随之子，
我们接下去，
做之前尘奉献的祭坛， 求赐坛火将我锻炼，祝你拣选我是因恩典，我拣选你是为长远。这一生岁月看似无奇迹，尽管是化作的念天与天，祝你的笑容使我欢喜，定睛奔向永世冠冕。从头来，这样自己解就好来。当我正为世路忙碌，对我说来跟从我，疲乏之中我仍踌躇，他又呼召我肯跟过，新的光明立即涌出，在我答应之时荣耀安息加上欢呼，在我一路跟随日子接下去，我再次记住奉献的祭坛，求赐坛火将我锻炼，祝你拣选我是因恩典，我拣选你是为长远。这一生岁月看似无稀奇，今世把地连接于天，祝你的笑容使我欢喜，定睛奔向永世冠冕。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主你自己的孩子，成为你的门徒，在末后的世代来跟随主你。主啊，求你加添赐下炭火来锻炼我们，更加火热的来服侍你，将我们冷淡的心转变成为火热的情，让我们一生一世奔跑在你所命定的道路中，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的带领当中，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会中，让我们在这里遇见主你，看见主的荣耀，你的大能大力充满在这个殿中。主，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主，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每个事工都得着主你满满丰盛从天而来的力量的祝福。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你有这张吗？有 ，OK。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又带领我们能够有这个美好的清晨，让我们一起来敬畏我们的神。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开始我们今天一天的聚会，在诗篇148篇1-4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他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敬拜小组，谢谢。
兄姐妹早。
早。来到神的圣殿中，一起来敬拜赞美他的时候，我们思考到我们初信时候，我们那个火热的心，我们感谢他赐给我们生命，我们也感谢他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从他的教导，牧师的教导，我们得知他的旨意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爱主我们的神，也要爱人如己。我们求主来复兴我们这个初信的心，让我们有火热的灵一起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他的旨意中能够为他的国来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唱主，求你来恢复。
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尽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尽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
神的恩典使我们在他的国度有份，我们实际上是一无所有的，可是因为他的爱让我们有平安，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安息也有喜乐。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除了他以外，别的都不能够造就我们的生命，也不能赐给我们一切，就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定睛在他的十字架上，只愿看到他也得到他。让我们一起来唱只愿得着你，
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是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你的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至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至为圣洁的主，单单相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地。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你的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相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相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地。
我们在主里面都是成为一体，因为他是我们教会的头，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求主带领我们的教会，也带领我们，让我们完成他的旨意，也能够医治这个世界。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是你的百姓请弟兄姐妹站立，一起来唱这首歌。
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正呼求你，宣扬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 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你面，主啊显你大能，因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愿你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治医成全，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正呼求你，宣扬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你面，主啊显你大能，见你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见你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治医成全，见你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见你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治医成全，愿你治医成全。
主啊，是的，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当中，愿你的掌权在我们的国，在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成为主你掌权的地方，是主你所爱，是主你所祝福的地方。主啊，求你祝福在普世啊各个地方，在日出日落之初的教会，凡是奉主的名开门敬拜赞美的地方，愿主的圣灵多一同在，并赐下那灵火在他们当中来燃烧，愿你的国度来到这个地上，愿你裂天而降在我们当中，在世界属于你的百姓的里面。主啊，将我们带到你的圣座前的时候，我们恳求主，你用你的话语，用你的光，用你的热度来燃烧我们，好叫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我们同心敬拜的时候，我们都能感受到那从天上来的火在燃烧我们的心。主啊，求你差遣我们在这个幕后世代来快跑跟随主你。我们特别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也把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仰望在你面前。当我们到主的施恩座前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不再冷淡，让我们的心就是火热起来，为了要朝见主你的面，为了要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心来到主的施恩座前。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用火热的灵来侍奉你，让我们用谦卑的心来敬拜主你。主，我们特别为昨天早上我们的施工研习会来向主感谢，你差遣许许多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在不同的讨论当中，让我们再一次 把圣灵的家教会，我们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我们要走的方向，再次交托在主的带领当中。主啊，让每个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那些书上的话语，一次一次的敲击我们的心灵，来看见我们教会在主的带领当中，我们应当如何的往前走。啊，特别是在2018年，就是我们教会啊，过去在主的带领当中，设教40周年了。主啊，就像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啊流浪40年一样，他们准备要进入迦南地。主啊，就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在那样的在旷野漂流的日子里面，我们能感受到云柱火柱的带领，好叫我们的脚踏进那你为我们所预备的40年的时候，让我们就更得信心。来跟从主的脚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也求主的加添炭火来锻炼我们，好叫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来侍奉主你，来敬拜主你。主啊，叫我们的心不再冷淡，叫我们的灵单单被主你所眺望，你那复兴的火在我们当中来燃烧，叫我们看见主你在这个世代当中，你对我们的托付是什么，也让我们明白主的旨意，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将怎样为主你摆上。我们特别为9月2号到4号的退休会来祷告，恳求主你真是来借着这样的退休会，让弟兄姐妹无论是在 UCSD 的或在我们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愿主的灵两地同在，保守我们的讲师，保守每位弟兄姐妹，奉主的名来祝福所有的一切的进行的事工，愿主你带领我们。主啊，就求你真是来保守这样一个聚会，让撒旦不要在这样的聚会当中来搅扰我们的心。主啊，我们就把这样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我们特别把 TGIF 的事工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主啊，我们从一开始在主的面前的恳切的祷告，主你慢慢的一天的加增来到我们当中的人数。我们知道主你还要继续要加增给我们，我们就在主面前来等候，来不灰心的祷告，向主你呼求。主啊，就把这个事工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也特别主你特别让 David 跟 Pauline 他们有这样的心思来为主你摆上在这个事工上面，更求主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事工当中一起配搭，愿主的名在这个配搭当中得着高举，得着荣耀。就是我们特别为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是你软弱的来祷告，求主你自己加添力量，医治在他们的身体当中。特别把 David 刘他在上个礼拜五做一个小的手术。主啊，求你真是医治他，让他在做一次手术之后，让他心里 的身体的恢复就比以前的更快，让他脚更得力量，可以站立得稳在你的国度里面。主啊，真是把 David 跟 John 交到养在你面前。主啊，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很多事情在主的里面都有答案，你不是一下子全部让我们看见，但我们相信主你会慢慢的揭开那我们所不明白的。主，我们慢慢在你面前等候，求主你带领我们，也把陈林弟兄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我们看见他昨天也带着病带着疼痛来参加我们的教会施工研习会，主，我们真是感动，求主你继续的祝福他。今天他的身体也比昨天好，稍微好一点。我们恳求主你继续的医治，完全的医治在他的身体里面。主啊，求你继续带领，你作为在他当中。我们也特别把要外出短宣的麦跟电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带领他们出入得平安。在外面旅游要将要回来的，也求主祝福；旅游已经回来的，也求主带领。让我们在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借着弟兄姐妹祷告，一同在你面前建造那祷告的根基。主啊，求你让我们在那祷告上面能遇见主你自己的怜悯跟慈爱，把今天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的带领当中，求主祝福。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天上的真神，愿着你的威神，你国降临，指引心在地。 是佛的道永远。阿
弥。弟兄姐妹，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真的是有这个体力，也能够来到主你的殿中。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有几项报告的事项。首先，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们。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们、朋友？如果没有，我们就大家可以花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彼此互相慰问。我想我们两三分钟时间差不多到了。感谢主，我发现我们弟兄姐妹这个两三分钟的时间越来越热络。对我来讲，我每一次看到年长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我都很受激励，因为我觉得他们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他们仍然愿意有这个心来敬畏我们的神。我想我们这些健康的人应该更没有更其他的理由不来到我们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的主。第一项就是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在会后能够留下来，我们能够继续能够来装备训练装备我们自己对神的话语更多的认识。也欢迎弟兄姐妹留下来，我们一起享受午餐，让我们之间有更好的交通。在第二项，英文堂今天有这个暑期圣经班的毕业典礼跟儿童献诗，欢迎各位有孩童的父母或者是有兴趣的弟兄姐妹，欢迎你们都能够去参加，能够来听孩子们的唱歌。然后第三点，我们很快就要去这个退休会，我们为我们的讲员也为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赐给他们话语，也预备我们的心。另外一个就是还未交报名费的，请你今天将你的费用直接交给伊娃，谢谢。然后往年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都要带这个名牌，如果你自己有这个袋子的话，就请你自己带去，要不然到那边可能就要绑一个绳子了。所以如果你有漂亮的袋子，请你不要忘记。还有如果你是 对那边不是很熟悉或者是第一次开车的人，我们后面有那个地图，所以可以请你自己去拿。第五点就是非常感谢主，今天李欣他们一家人，感谢弟兄姐妹在张月还有他自己开刀的时候这个过程之中，许多弟兄姐妹为他们的代祷，他们奉献今天的午餐，也求弟兄姐妹继续纪念他们这一家人，也纪念张月在教会的服事，让他的身体能够很快的复原，他下一个疗程也求主你求主继续带领医治他。然后周三晚上那个拿巴后他们短宣将有分享，所以非常欢迎弟兄姐妹对这个事工有兴趣的或者是关心的，希望你们能够来参加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能够来听他们的分享，来激励我们。然后在第九项青少年跟儿童事工，在这个礼拜五晚上他们有聚会，所以你们有青少年的孩子还或者是儿童的，记得这个礼拜五晚上有聚会。还有第十项家乐团契，在这个礼拜六的10:30在教会有聚会在楼下，所以年长的弟兄姐妹非常欢迎你们，也希望有兴趣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来参与。在第11项，虽然我们很多人要去退休会，但是也有很多留守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这教会我们也纪念他们，特别是我们把陈立弟兄也仰望给主，因为我们知道最近他的身体不太好，就求主你加添他的力量，赐给他的话语，在那一天真的是有这个体力能力能够来到教会来侍奉神。然后第12项我们也很感谢主，最近这个 TGIF 好像因为弟兄姐妹的祷告越来越多人报名了，每一次在这个WeChat 上面看到有新的人我都很感谢神哈，现在好像是有11位哈，11位已经报名了，我们的目标是17位，所以我们可以继续为这个事工来代祷。然后第13项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分开的爱心的奉献的收的不同的时间收我们的爱心奉献，但是任何时间弟兄姐妹在这个事工上对爱心奉献有负担的，你可以随时用支票就写在 Caring Fund 也是一样的，谢谢。我们现在用我们的奉献来侍奉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天父，还是感谢你，感谢你继续不断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这一周，过去的一周你都保守我们平安，我们也感谢主你一直都看顾带领保守我们，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赐给我们有能力工作，主这一切的赏赐都是来自你的，主我们所赚取的一些日常的生活的需用，我们也把其中的一部分主啊真的是放在主你自己的家中你的事工上面，主啊就求主你继续纪念这一些愿意摆上弟兄姐妹，主啊求你赐福给他们他们的家庭，也求主你赐给教会负责的弟兄姐妹们有智慧能力来使用这一笔金钱，能够用在最适当的地方来荣耀主，来造就弟兄姐妹，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主我们谢谢你，还这样祷告不配奉主的名求谢，阿们。把下面正道的时间交给马牧师，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感觉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好像八月份这个是20号了嘛，下一个礼拜要最后一个礼拜，马上要到 UCSD 了，天气也在转变当中，早晚我们感受到也比较冷，然后风比较大，只有求主带领我们继续在这样的日子当中来经历他的爱。那我们知道说神对地上的教会有一个期待，就是期望教会能成为祷告的殿，成为万国万民祷告的殿。今天教会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扩展地上祷告的平台，不单单是在圣殿里面祷告，在任何所到之处，借透过任何不同的形式，我们都可以向神祷告，都成为我们举手祷告的一个地方。我们来感谢主。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在以赛亚书第54章2到4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壮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国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为你必不致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为你必不致受辱，你必忘记诱人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我们感谢主，在这边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说，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壮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我们知道要扩展我们的帐幕之地也好，要扩展你的生命的影响力，要扩展你祷告的影响力，我们必须要张开，必须要扩展。而这个扩展就是要我们离开我们现在的环境，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做出来，我们不是坐着在那边在想而已，而是有实际的行动参与在我们的这个经文当中要告诉我们的。所以你要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在那个很舒适的一个地方，你要从那边走出去，你不能永远留在那个地方，你要改变，你要扩张，你要举起你的手，你要参与，你要做很多很多的配合的工作，为了要扩展神的帐幕在我们当中他所应许给我们的。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我们教会将近要迈进40年，我们有过去有很多很多好的留下来的这些让我们学习的一些过去的一些传统也好，但是我们要开展，要走出去，要有新的方向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要扩展。那特别是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如何来扩展地上祷告的平台？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7章14节，这是要献殿之前他们的祷告。我们来现在看这段圣经，请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看到今天早上我们在唱的我们是神的百姓的当中，也有这句话，神要医治这地，神要我们在扩展地上的祷告平台的时候，这个平台不光就是表示那是一个面而已，不单是面，它可能就是一个平面，一个平台，一个向外一直在扩展的一个地方，不受限制的。那么在历代志下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来扩展，我们要怎么样伸展出去，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影响力更大一点。这边告诉我们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就是神的百姓。如果是自卑，自己谦卑在神面前来祷告，我们不论什么事情，我们来寻求神的面的时候，而且在这样的寻求当中，同样一个动作是要转离 turn around， 要转离他们的恶行。所以转离恶行就从恶当中转回到哪里，到神的面前，转离他们的恶行。神说我必从天上来垂听，就在这个情况之下，神他要从天上来垂听，来赦免他们的罪，来医治他们的地。他们的地包括我们的居所，包括教会，包括你的公司，你在职场的每个地方，你所到之处，要医治那个地方。神要医治那个地方，从不和谐转到和谐，从软弱变成刚强，在那个你所服侍的地方，神要大大的加添力量给我们， 那是当我们在前面的限制条件当中自卑祷告寻求使得变为第一之后，然后还加上转离恶行，就是恶行是什么？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也许我们有很多事情让我们看起来那没有什么，有很多事情我们心中的想法，这根本是不关到别人的事情，不关到教会的事情，那是我个人的事情，但是这个在神的眼中看来还是个恶行。神会启示我们在哪些恶行上面我们必须要转离，神会告诉我们在哪些事情上面他不喜悦，他要来感动我们来转离我们身上神所不喜悦的那些事情，然后神才说我必从天上来垂听，我必从天上来垂听，来赦免他们的罪，来医治他们的地。我们今天来看一位叫做亚比斯的人，他如果在祷告，他如果向神祷告求神来扩张他的境界，在历代志上前九章就记载了一群人的族谱，很多很多人，一大堆我们不熟悉不太好记的名字，超过500个人以上，但是到了第44个名字以后，我们突然出现了一段不同的记载，而伴随着这段不同的记载当中，我们看见一个从500多名的这个人民当中浮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亚比斯。那这件事情绝对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是在历代志上的第四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好吧，我们再把这段圣经一起来念下来。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身世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上帝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上帝就应允他所求的。我们先把我们的眼光看到最后一句话，上帝就应允他所求的，也就是说不管他前面求的是什么事情，不管他前面是怎么求，他这么自我中心，他们这么为自己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上帝就怎么样应允他所求的。我为什么要强调这句话？因为在近代的神学当中有谈到什么的受苦神学啊也好啊，成功神学也好啊，那就叫我们不要单单想到成功一边。很多人在挑战在主义岛的纯福音教会，他们有多少个多十几万的基督徒，当他们牧师他们在传讲是什么一个成功的一个神，那他们所相信的神是成功的神，所以有人就挑战他们，那你们说神是这么成功，那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受苦，为什么你只强调他的成功一面？而这主义岛的牧师不是赵雍基，是后来现在这个，他就回答说，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永远是一位成功的神，是使人复活的神，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聋子听见，哑巴人开口的神，他永远是那位成功的神。就像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的下半段，也是说人子来不是怎么样，是要教养得生命，而且得怎么样更丰盛。人子来是要教养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什么叫得更丰盛？神要我们成就，神要我们成功，神要我们的生命在他的计划当中，按着他原来的他的样式，他的形式样式所造的，这样一个人在神面前是丰丰富富的，神恩典是够用的。所以我们看到亚比斯他祷告这样子，我们知道特别在2000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叫亚比斯的祷告的 Prayer of Jabez， 这个祷告这本书，这本书不到100页，但曾经轰动一时，造成巨大的一个回响，但也有很多反思的声音，认为那本书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认为作者他歪曲了及过分引申亚比斯在简单的祷文当中的原意，讨论成功神学带来的危害。那这是很多有一些神学家有一些他们就在担心这个事情，在担心这个作者。那虽然亚比斯在圣经中的地位，他的位置不能跟摩西、大卫、彼得或保罗相比， 但是我们肯定一件事情，神这里话说什么？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好像神这样的恩待跟这样的怜悯，并不是照着我们思考的一个模式，或是我们生命的经验、生活的经验来定夺神应该这样或神不应该这样。如果我们这样来定归神的话，那就是我们不对了。难道我们比神更厉害吗？难道我们比神更大吗？神要恩待谁，他就恩待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没得争的。我们没得去做在这事上面有更发言的一个权利。亚比士的祷告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比众弟兄更怎么样？更尊贵。我们刚念到的，他比他的众弟兄更尊贵。他在犹大这组当中，他列了那么多的人民当中，他比任何一个人怎么样？更尊贵。而这个更尊贵，并不是他原来有的，但是因为他的名字叫什么？叫亚比士。那亚比斯的名字是因为他母亲说，我生他的时候怎么样？痛，甚是痛苦，不只是痛苦，甚是痛苦，是非常痛苦的。我们不晓得在他生产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是他的肉体上的痛苦，像基督教难产的那个样子呢，或者他在生他的时候，亚比斯的父亲不在了。因为你如果看英文的版本的圣经，它有两个字来用这个词，一个是用 pain 就是指到他自己身体上的感受的问题，但另外一个字是用 sorrow， 用 sorrow， 那个就不是跟身体有关，但更多不是是在心理上的，在精神上的，所以它有很多很复杂的情况在里面，但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非常简单的来告诉我们一些 point， 一开始便指出亚比斯是叫母亲受苦的孩子，也就是亚比斯，如果是翻成我们的现在的话来讲上，他名字叫什么？他就叫痛苦。你喜欢你的名字叫痛苦吗？痛苦来了，而痛苦在那边，我们去找痛苦。每天我们看到一个痛，看到他就讲到痛苦，而他自己代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很痛苦？是这样子。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每个名字有每个名字什么所要代表的意义，对不对？每个名字有每个名字要代表的意义，比如说地名也是这样子，比如说伯利恒，那伯利恒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什么？就是鱼米之乡，对不对？它是很丰富的。可是我们看到拿俄米，他们却从伯利恒出去到哪里？啊？摩利亚，不是摩亚，到摩亚地，对不对 ？OK， 他就从那边出去了。也就是说，他从一个非常富的地方，非常丰富的地方，而在他出去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发生了一个饥荒，在富的地方都有发生饥荒的可能性，但是那饥荒是短暂的，还会再回来。所以他回去一段，出去一段时间之后，他回来什么？就是他一个人跟他的媳妇路德。而是当他们回来是什么？正当收割的时候，哇，出去的时候这么的低迷，这么的饥荒，可是会是丰丰富富的。一开始便指出亚比斯是叫母亲受苦的孩子，一个叫母亲受苦的孩子，母亲纪念他，孩子更纪念到母亲，在他受苦在生命当中不断在提醒他，母亲妈妈生我的时候他很受苦的，我又要怎么样来回报他，我又怎么样 来报答他的恩惠等等，这些事情都在亚比斯成长过程当中在他心中有了一个意念。第二个是他的祷告怎么样，很不频繁。这种祷告一般人来讲的话，他大概我们一般大概不太敢这样在神面前来祷告，都是我，我们刚刚读过了。而他的结果是什么？更超乎怎么样所求所想的。对他的这样祷告会让我们觉得很，哇，这样的祷告真的很不一样。可是我们让我们更觉得更惊讶是什么？而神竟然也应许了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看到亚比斯的出生， 在他出生当中，他的名字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痛苦，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他父母亲做出的决定，或是因为母亲生理上或心理上的一些痛苦，或因他在出生的时候 引起经济上的压力，或者是父母亲因此关系受损而引致痛苦，所以取了这个名字叫亚比斯。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名字肯定带给他许许多多痛苦的童年。他可能曾经，我刚刚讲过，痛苦来了，在朋友群当中一看到就痛苦痛苦叫个不停，每当被叫到痛苦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在被讥笑，他可能在被嘲弄，但他并不因此自卑自怜，反而怎么样，更激起他的斗志，使他比别人怎么样更尊贵更有荣耀。同样的，今天不要因我们的出身为寒或自觉力有所不待，就是自己的力量薄弱而成为我们成功的一个拦阻，不是。亚比斯的祷告包括四方面，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应该朝这方面来祷告。我们面对未来或许会感到茫然，我们对未来会感到惧怕，愿亚比斯的祷告会成为我们的激励。他祷告这件事情是什么样？圣愿你赐福于我。圣愿不是愿的，是非常非常的拜托请求，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而且怎么样，常与我同在。第四个什么？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你知道当一个人他越来越多越丰富的时候，他会遭到别人的怎么样嫉妒，他可能会成为别人要抢夺一个对象。我们在我们的成人主学当中讲到以撒，以撒他一直要搬地方，为什么要搬？后来甚至被亚比米勒赶出去了，为什么？因为他跟他说，你的牛羊，你的产业比我们更多的，你请你离开我们吧。住在沙漠地方，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是以牛羊有多少头为丰富为大户的一个记号。但除了这个以外，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使得住是什么？能在沙漠地带没水的地方，能一挖就能挖到水，挖井，一挖这个井就有水，别人挖井的时候挖不到水，但他一挖就挖到水，这什么意思？是神做的，神大大的祝福他，神与他同在，凡他所到之处，神的祝福都临到他的身上。所以因为这样子，就造成亚比米勒他们这个地方的人非他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嫉妒，他们很想像他一样，所以来争他的井，一直来争，一来抢夺，就是这样造成的。水有时候在那个时候比什么？比石油更贵，比石油更贵。亚比斯的祷告是求神扩张他的境界，也是求神怎么样拓展他的人生，使他能影响更多的人，使他更有吸引力，使他更有影响力，在这么多人当中，他要做一个 有影响力的人，而这个影响力不是为他自己，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所以从今午的上下文和亚比斯祷告的结果来看，他的祷告不单是求有更多的房地产，而是希望得着更多的影响力，更多的责任和更多的机会，来为以色列的神行大事，更多的负担，更多的力量，来为以色列的神来做大的事情，让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来彰显神的作为出来，让神在他的有限的生命当中来完成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计划，而当然计划不断的扩展，不断在影响，不断在吸引，不断在造就许许多多的人。就像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故乡出埃及的时候，他说什么？神跟他说什么样？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而且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很大很大的使命是什么？万国要因你怎么样？要因你得福。亚比斯在神面前祷告他的扩展是为什么？期望他在他的族群当中，他的社区里面，他的家族当中，他整个那一代的人当中，他能够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从一些圣经的版本们可以知道说，境界又可译为领土啊、疆域啊或地界。对亚比斯基他那一代的人而言，这个词语所隐含的意义就像美国西部的拓荒者所开拓的新疆土一样，指的是人拥有足够的土地可以种植什么农作物。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很多事你可以生，水果你可以种植，你可以生，对不对？稻米你可以种植，可以生，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件东西不能生的，也生不出来，是什么？土地。土地就这么大，所以比如说用台湾来讲，台湾在发展到最后是什么？那土地就那么小，所以要发展就是什么？要用海水什么海埔什么新生地，海埔要去把它填土，让这个土可以就把海水除掉，所以他在海埔新生建很多新的房子，特别在像在台南就是这个样子。有很多人他们就不理解为何亚比斯有那样的祷告，觉得他很自我中心，觉得这样的祷告不足取。我觉得这些人想太多了，不需要评论亚比斯的祷告好不好，不需要去评论亚比斯的祷告对不对，应该不应该，不要误解别人的好意。从字面上，哎，他可能造成很多的嫉妒，可能造成怎么没有这样的祷告。不要误解别人的好意，误解别人的好意有时候会让我们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样才好。有位母亲，她问她五岁的儿子，这个母亲就问她儿子说：“如果妈妈和你一起出去玩，那我们都渴了，又没有带水。”而在你的小书包里面刚好有两颗苹果，你会怎么做？那儿子一听到就歪着脑袋想一想，就说：“我会把两个苹果都咬一口。”所以一讲完就把它就拿出来，这颗咬一口，那一颗咬一口。哇！这个母亲看到这个孩子，说：“这个这么小就这样子，这养大以后就不变成个白眼狼一样，这养他做什么？这样孩子他就很失望。”他本来想说跟别的父母亲一样痛骂他一顿，他要训斥他一番，然后再教导他应该怎么做。可是就在他的话要出口的那一刹那，他忽然就改变了主意。母亲就摸摸这个孩子的头，摸他的脸，很温柔的问说：“那你能告诉妈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一问这个你就赶快把两个苹果这么咬一口，那边咬一口，咬一口，那都占为己有了？”那这个儿子就一脸奇怪的，很童真的，很天真说：“因为我想把最甜的一个给妈妈，他要想把咬两个看哪个比较甜，要把那个甜的给妈妈，所以讲完就把他就比较甜的那颗就给妈妈了。”那个时候母亲的眼里充满了泪花啊，这个孩子这么棒，我竟一开始都误解他，还想说他养大变成个白眼狼，所以他们痛苦在那边伤心。结果原来孩子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思意念。弟兄姐妹说，孩子虽小，但他做的事情都有一个原因和理由。与其大声的责备，不如先听听他怎么说，才不致伤害幼小的心灵。像故事中的这位母亲，我每天都在学习，在一边学习，在一边使用，在一边成长。我们看到亚比斯的祷告当中令很多人不解，但是也许我们真的没有好好去理解为什么亚比斯要这样祷告，为何亚比斯他要求要扩求神来扩张他的土地。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亚比斯的时代，是那个时候刚好从以色列的近代史来看的话，亚比斯的年代正好是耶稣亚他说政府了迦南地，并把应许之地分给各支派为业的一个时代。就在那个时代，亚比斯时代，就在那个时候，耶稣亚政府许许多多的迦南地的土地以后，他要把这些土地分给十二个支派。在分土地的时候，那刚好是亚比斯他的他出生的年代。当亚比斯向神呼求扩张我的境界的时候，他是看见自己的现况有感而发的，我理当得的比这更多。他身为农夫或者牧人，眼光却超越了家族相传的主业的地界。 他行事了四面的疆域界限，他计算了种种潜在的可能性。于是他祷告什么？主啊，求你眷顾你交在我手中的一切，大大的扩张他吧。所以他也求神扩张他，并不是说他可能一个意思是有很多更大，一个是说在他手中所拥有的，使来扩张他手中所拥有的。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我们做生意的时候，一开始是从一个小店，对不对？那神赐给我们的，可这个小店怎么越开怎么样，越大，那到这个可能有很多什么，有很多分公司，有很多 branch， 对不对？啊，可能不管在不单单在美国，可能在世界各国都开始设施什么设分公司的，就是这样子，用他手中有的来大大的扩展他。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神要使用我们，在这有限的生命里面，神大大的使用这有限的生命来扩张我们的世界，来扩张我们的视野，来扩张我们的服事的疆界。神在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这个是一个扭转人生的祷告。如果亚比斯在今天的美国华尔街上班的话，假如他是在美国的华尔街上班，他可能会求说，主啊，求你增加我的投资回报率啊，让这个投资回报率更大，然后更大以后扩张以后，我再扩张再扩张，为了什么？不单单是为他自己。当事业做得越大的时候，当店开得越大的时候，怎么样？越能喂饱更多的人，就业机会怎么样？会增加，对不对？当一个基督徒，当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思想模式。当一个基督徒的生意人祷告，求神赐给他更多的生意，扩展他的业务的时候啊，他这样做对吗？我觉得实际上是好对极了。如果你是用什么方法来经营，那么你向他求更多生意，不但正确，而且神更正等着你去求这一个祷告。你的工作就是神所交给你的境界，他希望你把它当作是接触个人、公司、行号及更广阔的世界一个大好的机会。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归荣耀给神。所以求主扩大这样的一个机会，只会更讨神的喜悦，是不是？比如说我们下学期，我们这个一直在祷告的 TGIF 的事工，我们向主求17位学生，就按照这个目标在求，那现在有了11位了，我们还要再祷告神，那求神再赐下6位。当然这是我们祷告的目标，神也许要给我们的更多，也可能神也不会给我们17位，但我的意思是说，控制人数多少的不是我们，是谁？是神自己。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向神求，向神祷告，不管他给我们几位，我们求神在给我们的几位的范围当中，求神来怎么样，来扩张这几个学生，他所赐给我们的带到我们当中的学生，来做成神要扩展的事工。所以我们所做就是祷告。我们也可以求30个人，可是我们有足够的教师和人手来应付这个需要吗？我们把这个事工当作是接触什么学生、接触家长，并超越我们的信心的一个大好的机会，为的是什么？归荣耀给神。所以求主扩大这样一个机会，只是会更讨神的喜悦而已。神没有，并没有一开始就给我们11位，对不对？一天一天的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加进来，那一加进来，那个口令就会在屋檐上就发出一个加油，大家就开始拍拍手了，开始欢呼来感谢神，对不对？假设亚比斯是个家庭主妇，那么他的祷告就可能如下说，主啊，求你使我的家族人丁兴旺盛，赐福给我家里的每一个人，为了你的荣耀，叫这个家庭更有影响力，因为家乃是世上最有能力为神改变生命的地方。神怎会不希望你为他的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呢？所以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我们当然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作为一个 CCCSB 的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当然把我们的整个重心放在教会当中。不要说我们没有国度观， 国度观就从这边开始，从这边慢慢建立起来。神在扩展的时候，那个国度观就慢慢的、慢慢的形成。所以，无论你的职业是什么，你都可以效法亚比斯所发出以下的呼求：说，哦，我的神，我的主啊，求你加添我的机会及影响力，使我能为你的荣耀而接触更多人，为你做更大的事，赐给我有那样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当你做了这样的祷告以后，一切都将变为什么？生气盈然。哇，你这样祷告以后，你怎么样？你心、你的身体怎么样？你充满期待。你这样祷告以后说，神啊，我的主啊，求你加添我的机会跟影响力，使我能成为你的荣耀的接触的，成为你的荣耀，接触更多人，为你做更大的事情的时候，赐给我那样的吸引力跟影响力。你祷告完之后，你的整个精神怎么样？就来了。你充满了期待，你充满了渴望。在那个祷告当中，不是你给自己灌迷汤，而是你相信有一位独行其事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他愿意在你的祷告上面来帮助你。因为你已经开口求了，神怎么样？你已经开口要了，神就把你求你所要怎么样赐给你。我们看到亚比斯祷告有个非常棒的效应，而这个效应是什么？亚比斯的祷告是一种革命性的一个祷告，因为人们求主啊，求你赐福以我给我，已经是很罕见，而且说主啊，请给我更多的侍奉，更是稀奇得很。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的生活已经填得满满了，但当你凭信心求神给你更多的侍奉的时候，奇妙的事情便会发生。在机会增加的时候，能力和资源也超自然的增加了，你马上便觉察到神喜悦你的祈求，而他也迫切要透过你成就大事。我想在我们教会当中很久很久的人，在这边比较久的人，像我 来这边 还不到三年，但过去在这个教会很久的人都有一个印象是什么？哇，好像哪一段时间我们教的 youth 年轻人特别的多，那也不晓得是怎么多起来，怎么哇，怎么这么多？有一段时间我们觉得说，我们教的人好多，可能两边都要排一致，那为什么现在没有？并不是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的问题，而在神的带领当中，他会让我们经历到他的祝福，那他会让我们经历到他在我们与我们同在。很多事工如果没有神在里面的话，你再怎么计划，你再怎么做是没有用的。亚比斯祷告，当没有说神你一定要怎么样，但他把他心里跟神说了，要不要成就不成就在哪里？在神自己，在神自己。所以当你祷告之后，你就马上会有一种很期待的感觉。人们会突然在你的家门口出现，跟你到一个地方，哎，你旁边坐一个人，或来到教会了，他们会说一些连自己啊感到惊讶的话。他们会想到一些连自己都不确定的什么什么的东西，并期待你能回答他们。我记得那个 John 在这里没关系，我讲他不是讲他坏话。John 说祷告说我们应该祷告神，哪一天有一个大生意人来到我们当中，那就奉献一大笔的钱来帮助我们教会扩展。John 我讲错了吗？没错，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有时候神要做成他要做的事情，有时候真的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但是我们已经祷告出去的时候，神会做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做。神有神的数学的公式，无论我们的恩赐才能教育程度职业和性质 和一切我们所能是怎么样，如果我们都蒙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神的工作，你可以称它为为别人而活出你的信仰，也可以称它为服事或基督徒每日的工作。无论如何，神一直在寻找那些乐意更多来侍奉他的人。然而可悲的是，大多数的信徒都似乎不愿活在这样一种蒙福及影响他人生活当中。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之所以心不甘情不愿，是因为我们的数字观念虽然很正确，需要多，需要大，需要更多，但演算的方法可能却完全错，或是做的方式可能错了。比如说当我们在思想神计划要赐给我们的地图的大小的时候，我们现在会想到 想到什么？想到说我的才能可以吗？我们可能心中想到说我的才能可以吗？我的经验够吗？我的训练行吗？我的个性和外表合适吗？我的过去我的背景配吗？别人对我的期望我能达成吗？我们有好多好多我们自己的思考，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对给自己一无形当中给自己很多很多压力。其实不管我们听过多少正道讲章，说到神的大能要透过我们来行事，但是我们仍然忽略了那个透过这个词句的意义。当然我们都说希望神能透过我们来做工作，但其实我们的意思是神凭着我们或神与我们一起工作，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交给神来做。我们讲说我们一定要 do something， 我们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好像才对。但有的时候信仰的时候，信仰数学里面好像不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完全把它交托给神，我们来相信神，在教育孩子的事情上面，你怎么去教他，你教不好的。但你为你孩子祷告，把他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会好好的来带领他，好好来教他。当我们在寻求一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喜欢我们所喜欢的工作，但是我们求，可是我们印证拿不到。但我们求神，求神透过我们的祷告来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成就的一切。我们需要求神来，求神他来成就，是透过我们在他面前完全的交托，来信赖神，来倚靠神，把我们自己交出去，然后神就能成就他要成就的一些事情。啊，特别在亚比，在这个我们看撒迦利亚书这边讲到说，我们一起念一下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在加拉太书那本书就特别特别的学习到，很多时候就像他在加拉太三章三节说保罗跟他们说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为何靠肉身来成全？你们就是这么无知吗？这是保罗在骂他们的。然后到第五章十八节就告五十六节就告诉他们什么？说要什么？要顺着圣灵而行。到五章二十五节说什么？你们既靠圣灵而生，就当靠圣灵而行。每次都告诉我们要靠圣灵而行，可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就用我们的肉身来成全，来帮助神来完成。历史上有一个人就这样做的，是谁？亚伯拉罕。神说他要让 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可是他已经几岁了？他已经快一百了，可是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后来他到八十六岁的时候，他想说我这么 年纪越来越大，这样行吗？那我还是跟我的太太商量一下，商量一下，那既然我们两个都这么年纪这么大不生的话，那就把他的使女夏甲跟他同房，就生了谁？以实玛利。那是八十六岁的时候，可是怎么样？从他八十六岁到九十九岁，神都没有跟他讲一句话，神都不睬他，神都不理他。为什么？因为他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肉身要来成全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计划跟祝福。神最不喜悦我们这样子，所以到他九十九岁的时候，神在向他显现，神开始告诉他说：“我要给那个儿子是谁？以撒。”我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慢慢来认识神。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我们自己的方式，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依靠神的灵才能成事。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为了要不断的扩张我们的境界我们借着一切的平台让我们弟兄姐妹有更多学习祷告超人祷告的一个机会，也每天把最新的信息在上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会看到说，我们的人生是个神迹满满的一生。祈求更大的境界，就是祈求一个神迹。神迹乃是有神介入而使之发生的事情，叫神迹。通常都不是自然发生的，这正是亚比斯超越自己的名字，改变环境的一个关键。你相信今天能有神迹吗？很多人说今天没有，今天没有神迹了。神迹是以前的时候，现在已经没有，不是。神迹未必一定是打破自然定律的一个超准的事件。当主平静风浪的时候，他并没有把大自然的定律摆在一旁。风浪最终 会自然的平息，相反的，它指挥什么天气的运作。当神三年不降雨的时候，而以利亚的求神降雨的时候，神就指挥干旱及降雨的自然定律来发生。同样的道理，神可能在他的教会当中借着你我的服事来施行他要做的神迹奇事。其实我想要分享是说，在我的生命当中最大的神迹，就是我从我大胆求神给我三个印证，好叫我来到我们当中牧会的这件事情，使用我扩张他的国度的事工上有份的时候开始的。如果你只是踏出一小步，你并不需要神。你说我这边从楼上走到楼下，你需要神吗？踏出小步，你根本就不需要神，你就会直接做得好好的。但当你踏进神为这个世界而定下那超乎你能力所及的伟大的计划中的时候，并求主来使用你，让你有更多服侍主的机会的时候，神迹就会怎么样？就会发生。神是这样才发生的。那时候天上会差派你所需要的天使、资源、力量及人来帮助你。我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当你把神的行事表摆在你的自己的计划之前，并全力以赴的时候，神必会介入。很奇妙的，只要你求主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定可以认出他神圣的回应，你也获得最前排的一个座位来观看神迹版本的一生。我们最后来念段圣经，在生命记28章13到14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的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这边生命记告诉我们，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的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所不作为，但居上不居下。神要提升我们生命的境界，神要提升我们服事的境界，神要提升我们生命的力量，神要提升我们的影响力，神要赐给我们更多的吸引力。我们的 TGI， 我们的各种事工摆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他呼求，神要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他所要成就的事情。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所以说，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从亚比色的祷告当中，让我们看见是你在过去的岁月当中，你做成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用这样来激励我们在活在21世纪的今天的人。当我们感觉到不再有神迹，当我们感觉到我们祷告神你不听的时候，是你再次借着这样一个亚比色的故事来向我们讲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处在亚比色境界 的地位上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来向主你继续祷告的时候，让我们祷告不灰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更多的力量在你面前，好叫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不灰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3一颂。
赞美神圣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团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待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同在与你们众人在一起，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请坐。